各位同学，我们要继续进行今天下半段。根据聚色论来看呢，实际上只要修行到软顶忍的这个人了，那么就不会再造堕入三恶道的业，这样子。所以这应该是我们修行人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现在说呢，这个刚刚这个有学的已经讲完了，三十页的中间第五行下面，又诸以无学，一切烦恼以永断者。那么像这样的阿罗汉呢，无学呢，那么只有阿罗汉才可以说是无学，他们呢一切烦恼呢都永远的断除了。那么这一些他们呢所有的心啊生出来的属于哪些呢？属于这个若世间善心、若出世心、若无记心。所以我们看他们的心思活动啊，只有几种可能，一个是世间的善心，一个是出世的心，一个是无记心。那他们和前面讲第二种有学的差别啊，这样看就是没有这个染污心的部分。那有学的第二种呢，还有染污心，其他的倒是一样，其他的都是世间的善心、出世的心，还有无记的心，这三种倒是一样，啊，是这样。但是呢，对于无学的阿罗汉来说呢，此一切心皆已永离染法种子，那就不被这些烦恼的跟杂染的种子所跟随，因为已经把他们永远的断除了，就是完完全全不会再有染污的这个染法的种子，不会有的。没有这些种子，当然也就没有这样的现行的烦恼的活动，是这样的。那么他们和有学的差别呢，有学还会被这一些修道位所要断的烦恼的种子所跟随着，那这里当然也完全没有了。所以倒数第四行呢，但为一切善无记法种子随逐相续而生。所以当他们阿罗汉们啊的寿命还在的时候，他一切的心事活动啊，完完全全只是被善或者无记的法的种子啊所跟随而相续的产生出来，是这样的。因此我们看这三大类啊，这三种修行人的状况，从他们内心的活动，还有呢是被哪一些种子所伴随着、所跟随着去比较的话呢，那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是这样的。那当然这个最殊胜的就是这个无学的阿罗汉，那应该这也是我们修行人的目标，最终究的一个目标，就是内心里头啊的活动完完全全没有一丝一毫的烦恼种子，这些完完全全就是要不呢就是世间的善的心，要不嘛就是出世间的心，这样子。那么再不然就是无记的心。我倒觉得阿罗汉们的心思活动还有这三种，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呢，也不了解到底他们的心思是哪些心。比方说阿罗汉们呢还有世间的善心，这大家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好像很突然，还有他们也可能有无记的心，是这样的。当然是不会再有恶或者染污的心，绝对不会再有，可是他们还有世间的善心，这个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 怀疑，他们还会有世间的善心。因为什么叫世间呢？当然这里是应该是不染污的世间的善心呢、啊。否则的话呢，一般讲了世间善心，那通有漏无漏。一般讲了世间善心，通有漏无漏。对他们来说，当然没有这个有漏的部分。啊，没有有漏部分。是这样的。但是还是有世间的善的心。实际上我们常讲，其实也包括阿罗汉在内，他一样也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永远他的内心都处在这个出世的状况，也不是的。我们要是看俱舍论呢，阿罗汉也有好多种类，甚至可以根据他的各种不同性质啊，分为六种，但是主要的就是分别为那个叫做实解脱或者不实解脱。实解脱就是还要内心啊，要处在完全解脱的状况啊，还要依赖一些条件，就叫做时间的实解脱。那么不实解脱就它的定力比较强。定力比较强呢，不用依赖一些其他的因缘条件呢，他的内心很容易的就处在解脱的状况。其实也没有什么叫做不解脱的状况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他不解脱，只是说他要一些因缘条件的帮助。当然也是很容易，这个是就阿罗汉本身的根器啊，力或者顿而分别啊，并不是说他们还有凡夫的这一种性质，那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虽然他就算是不实解脱，那也是比凡夫不晓得殊胜多少倍这样的。好，那我们看接下来30页倒数第三行啊，复次此所建立种子道理，当知且依未建立阿赖耶识圣教而说的。所以以上呢，这个我们提到的，包括前面讨论那个色法啦，就是那个有色根依点点点点哦，那些种子，包括这里讲的这些乐受啦，或者是苦受，或者是乐本身苦。本身这些种子等等呢，这些情形是呢，根据某一些没有建立阿赖耶识的这些他们的主张啊，而建立的，反倒不是从一般我们说的唯识学已经建立阿赖耶识的，不是从这个角度说的，但是也不是完全就有冲突啊，要记得。即便是还没有建立阿赖耶识啊，也不是说都有冲突的，只是他们的建立呢不是非常善巧，他们的理论呢未必能够很圆满的解释一切的现象啊，是只是这样的差别而已。好，那接下来呢，若以建立阿赖耶识，当知略说诸法种子啊，一切皆一阿赖耶识，就是这样情形。那么所有的种子呢，如果是已经建立阿赖耶识啊，当然通通都是依赖由阿赖耶识来保存，是这样的啊，就解说的方式啊，就不见得如同前面所说的。但是我看呢，就刚刚讲的这一个具福者，就是凡夫了，还有有学，还有无学啊，我看这个也不会有很大的冲突。就算已经建立阿赖耶识啊，他们的内心的活动也应该类似这个情形的。好，接下去看，又倒数第二行下面，又比啊，诸法若未永断，若非所断，随其所应， 所有种子随逐因之。好，这句话说得很好，这其实就回应我刚刚说的，就是前面刚刚讲的这个具福者有学跟无学啊。那么站在已经建立阿赖耶识的话是怎么样呢？是又彼诸法若未永断，若非啊、随其所应啊，一样的是所有的种子都会跟随着他们。那随其所应啊，就是说相对的对应的一一对应的，是这样子。所以呢，一样对应于刚刚讲的具福者有学者无学者啦，也是有这个情形，一样都是根据他们呢究竟断除的哪一些烦恼，或者根本也没断，根据这个来判断哦，一一的对应啊，一样他们就会被他们所相对应的种子所跟随，所以这个可见差别不是很大，是这样。那所根据的就是到底他们这里讲的若彼诸法若未永断，就是刚讲还没有断的，还没有断的话，那他的种子就会跟着他们的心事活动，或者是若非所断，就是还不是他们所断的部分，他们有断了一部分，那还有一些还没有断的，实际上这个就是讲那个有学，是这样的点点，总之就随其所应啊。那这个非所断一样，如果就无学来讲，那这个善法跟无记种子，那不是他们要断的，当然也是表示说还有保留的，保存着有，那当然就是他的心思活动会被这些种子所跟随着。好，那接下来呢，那是针对阿罗汉的状况来讨论。三十页最后这一行的下面呢，问如世尊言，三十一页第一行，我说阿罗汉比丘啊，于四种真上心法现法安乐住中呢，随一而退。好，这个小段落呢是专门的针对阿罗汉门这个退跟不退的问题，还有他退呢是哪一种方式的退啊，讨论这个问题。那这里说呢，阿罗汉门呢是在四种真上心法所获得的现法安乐啊，这种情况里面呢随一而退，是这样的。好，这是佛有亲自有这样说过。那现在是关于这个退啊，到底是哪一种退，那为什么退啊，提出问题。第二行说呢，若比一切染污种子皆以永害啊，如果他们呢内心当中阿赖耶识当中呢一切的染污种子都已经迫害掉了，那云何复起下地烦恼啊，那怎么还会再升起下地的烦恼呢？好，还有呢，若不复起，那如果是不会再产生这一些下地烦恼，那彼云何退？那所谓的退它是怎么个退？好，第三行回答，退有二种，一者断退，二者助退。所以呢，所谓的退其实大致上说有这两种，断的退跟助的退。什么叫断的退呢？就是断除掉了这个烦恼，这一种断的状况的退失啊，已经断了烦恼的这个部分呢的退失。所谓的退失就是说它的所断除的呢又恢复又再升起啊。第二种是助退，那实际上这里讲的哦，这里讲的就是讲助的退。刚刚 这一页的第一行啊，那个是佛陀讲的那个话里面呢，有一个重点，他是讲那个住，就是说于四种真上心法，现法安乐住，是在讲这一种住里面啊，住里面的退啊，对，所以实际上是指第二种住退，是这样的。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个住退的状况，会进一步解释。那刚刚第一行那个宪法安乐，我倒没有说明什么叫宪法安乐。那其实宪法安乐呢，这也是梵文。那么这个宪其实就是现前，现前，现前的安乐，但是它是法。这一种安乐呢，是来自于法。这里法当然是讲无漏的四圣谛。这个阿罗汉们的内心呢，契入无漏的这个四圣谛的现观当中，配合禅定，这个叫做宪法安乐。我们常常讲就是宪法乐住啊，这四个字，宪法乐住是这样的。好，那现在讲就是他们这一种安住的状况还有退的可能。好，第三行二者住退，接下去说呢，言断退者为是一生，是这样的哦。言住第四行，言住退者，是诸圣者亦是一生，就是说住退啊，住退里面的可能呢、啊，那圣人们有可能是住退，那么凡夫也可能住退，但是这个断退啊，那一定是凡夫，就是一生，是这样的。所以总之有这样的差别，助退可能是圣者，也可能是义僧。啊，进一步再说明哦。若世间道断，若世间道啊，断诸烦恼，然后呢，复起现行现前，当知尔时啊，是这个断退，故退，亦是助退。啊，就是说。用世间道的方式去断烦恼，这个当然只是断烦恼的现行。用世间道，世间道就我们上面讲的这一个用世间道的损福种子，大家还记得是这样的，就是讲这个远离的方式损福，或者厌患的方式损福，或者奢摩他的方式去损福。那么总之呢，用世间道来断除所断的烦恼啊，这些烦恼呢可能会在现前，这个时候啊，这一种退失啊，就是这里讲的断退，是以断退的方式来退，但是也是助退的方式退，是这样的。好，那接下去说呢，若出世道断烦恼已啊，心淫事物，不专修习，如理作意，由此不能于其中间现法乐住，速起现前，是这样的情形。好，那这一种退啊，这也是一种退，这个就是助退。这个刚刚讲助退有可能是圣者，也可能是凡夫。好，那现在是讲了圣者们的状况，圣者们呢，当然仅仅只有助退的状况，是吧？那圣者们有什么样的状况会是助退呢？就这里讲，出世道断烦恼已，以出世道断的烦恼啊，这些烦恼不会再现前啊。我们要先明白这件事情，出世道断的烦恼呢？那不会再现前，是这样的。可是他还是有退的情形。那到底什么情形呢？就是如果已经有出世道断，当然这表示出果以上。出果以上呢，这个应该算是很特殊啦，很少数的状况。出果以上呢，有出世道断烦恼的这样的情形，但是呢，心淫事物。啊， 这是很特别的。他的内心呢，竟然跑去做一些世间上的事情，这个是很特殊的情形，但不是没有。有的出果阿罗汉呢以上的圣人呢，有时候会有这个情形的。好，不专修习，如理作意，他竟然没有把绝大多数的时间用来继续修行，哦，就是他修到位该断的那些烦恼，他没有用来用功去断这些烦恼了，也没有用来用功继续加强他的禅定的话，就是这里讲不专修习，如理作意啊，那还会起。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对应刚刚讲的有学道的圣人，有学道的圣人内心的活动啊，还会升起世间的善心、出世心，还有染污心，还有无记心啊，可见那可能就在刚刚讲的四种心呢、啊，出现的比较多的是别的，是这些啊世间的部分。好，总之不专修行，没有专心用来修习正确的这个如理作意啊。什么叫如理作意呢？彻底来讲，还是要随顺于四圣谛的内涵所升起的作意，或者观，比方说《阿含经》里面佛交代的很清楚啊。若我圣弟子啊，没有常常去观五蕴，五蕴呢？五蕴的这个七种特色，五蕴本身，五蕴的集，就是刚刚讲的四圣谛，五蕴的集，五蕴的这个灭，五蕴的灭的这个道啊，还有呢，五蕴的过患，五蕴的沉默，五蕴的畏，就是贪着的话呢，在五蕴上面没有观五蕴无我啊，那么所引起的那些负面的，没有去观这些东西的话呢，那这个不叫做圣弟子，阿含经里面都有这样说。总之，这个也是有这个情形。那么实际上有学的圣人呢，就是也有少数也有这个情形。好，因此呢，由于这样子啦，就不能于其中间。不能够在这个中间，当然指平常生活中间呢、啊，或者这个修行的过程中间呢、啊，等等，就不能够在这当中呢，现法乐住，速起现前。就刚刚讲这个现法乐住啊，没有办法常常的进入这个状况，没有办法常常的呢升起现法乐住，也就是不能常常的住在现法乐的状况中。这个现法乐是很殊胜的，阿罗汉们得了，这当然也包括有学哈，他们得了见道啊，实际上这个见道很殊胜，配合禅定，那就可以不客气讲，就可以安住在这一种法乐的当中，其实这是很殊胜的。但是如果他的禅定力不够，或者有其他的因缘干扰他、打扰他，或者他自己不太想要这样子啊、那这样的这个宪法的乐啊，不能常常的升起来，不能常常安住在当中，也有这个情形。好，接下来呢，在经论上面有交代哦，阿罗汉有时候会，就是正如这里讲的助退，就是说他的这个状况呢不够稳定啊，有时候也会退。但是正确来讲，他不是退，不是说从阿罗汉果位退成凡夫啊，不是这个情形。那么经论上面讲，就算他退啊，是怎么退呢？就是阿罗汉果呢退成四果相，稍稍的退出来，就不是得阿罗汉果，是得这个四果相，就是阿罗汉果相。这个相就是那个朝向的相。那为什么还有这个情形呢？也有原因的，通常就是说有几种原因啊。有一种原因是他呢长途跋涉， 万一这个阿罗汉呢、啊，有这种特殊因缘，就是长途跋涉。长途跋涉是蛮辛苦的，在古代来讲呢，是相当辛苦。或者呢，多病。万一这个阿罗汉呢、啊，过去生有一些这样相关的恶业、啊，他这个身体这个果报体呢，比较弱，就是常常有病。那也有可能他会退失阿罗汉果，但是应该就是刚刚讲的，从四果、啊、退成向后退一点点，退成这个四果相。但是如果他刚刚讲这些因缘啊，没有这些因缘，稍微用功一点的修行，还是很快可以从四果相再进步到四果。所以他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大。还有就是他刚刚讲这个禅定力，长途跋涉啊，或者是多病啊，就是影响他的禅定力。所以如果他这个因缘消失后啊，那么继续好好的用功，那应该很快是这样又恢复了这个四果。好，接下去说呢，如前所得，后亦如是。这句话表面上看不太明白到底什么意思，字面上只是说如同他前面所获得的状况，后来也一样是这个情形啊，不是很明白到底具体讲什么啊。但是呢，接下来说，但是呢，我们参考一下这个注解的地方，然其下地啊，已断烦恼，不复现前啊，这一点倒是需要了解，这个不会有这个动摇的问题，就是他下地已经断了烦恼，这个倒不会再升起，不复现前，不会再产生出来，是这样的。比方说所断的烦恼呢，当然也是有三界，欲界所断的烦恼，色界所断的烦恼，无色界所断的烦恼，这三界啊，九地啊，所断的烦恼，那倒反倒不会再现前，因为也已经，这个当然这个根据它的程度啊来说的，二果有二果所断的烦恼，三果有三果所断烦恼，四果阿罗汉有四等等等等，初果也是一样，都有他们断的烦恼，凡是已经断的烦恼呢，那是不会再现前，哦，是这样的。好，那这样的退，如是名为助退，故退。这样的退呢，是叫做助退，是由于助退而产生的退，这种性质的退，非是断退，不是指他已经断的那种烦恼在升起的这一种退，是这样的。好，所以还是有这种差别。所以呢，回应到这一页第一行下面呢，就是说他这一种阿罗汉呢，比丘所退的呢，只是这一种方式的退，是这样的。好，这刚刚讲那个四种真上心法现法是指哪四种呢？我们可以下次再补充一下。好，那倒数第三行继续说，又若已断一切烦恼啊，成阿罗汉，而彼一切染法种子未永害者，云何名为心善解脱阿罗汉果，诸漏永尽啊？那我想他这个问题的提出啊，也是跟延续着前面讲的情形，那么就是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阿罗汉呢是要永远的已经断除了一切烦恼，这个才成为阿罗汉。那他说呢，如果是这样，可是呢他这个一切的染法种子并没有永远破坏掉，这样的话怎么可以叫做心善解脱阿罗汉果，而且呢还叫做诸漏永尽？倒过来说，若以永害于相续中，永 无一切染法种子呢，那么呢，最后这一行尚不因起不正思维，况诸烦恼，是这样的，这倒是对的。如果阿罗汉已经永远破坏掉这些肉，破坏掉这些染法的种子啊，在他心里面，那确实已经没有一切的染法种子了。那他尚且不会升起不正思维，那么何况是烦恼呢？这是指阿罗汉啊，阿罗汉当然是这样子，是这样的。但是刚刚讲这个助退啊，未必指阿罗汉啊，这个助退可能包括，虽然前面讲的是阿罗汉，但是助退包括圣者，也包括凡夫啊。就是圣者里面也有这个出国到三国的可能了、啊，但是阿罗汉他确实是这样情形。啊，那这个问题也不见得是个问题，他只是说有这个情形。是故当知，最后呢，是故当知啊，由出世道断烦恼者，定无有退。啊，那是的，这个出世道烦恼啊，这一种退啊，这种退，那前面在31页的中间呢，讲的这种是助退，助退啊，不是断退，就啊是这样的。出世道断烦恼呢，那还有助退的情形，但是他说呢，是故当知由出世道断烦恼者，定无有退。这个意见是说，没有断退，也没有助退。那当然是阿罗汉，当然是这样子。阿罗汉就是没有助退，也没有断退啊。那看起来有助退的呢，这是比较特殊的状况，是这样情形的。好，这个以上这个就是第31卷，是这样情形的。好，那这个部分其实，32页也就这样子，这也就是第51卷呢、啊，就结束了。这个课题刚刚讲这个退的问题啊，也没有暂时也没有继续进行。所以大致上就是这样情形。那52卷开始了，那又进入另外的课题。我自己倒觉得这个部分啊，我们可以多参考啊，因为这个部分在俱舍论有讲的比较多。阿罗汉在就是第6品分别贤圣品啊，阿罗汉的种类、他的根器、他的最初修行是什么状况，乃至刚刚讲他的退的情形，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我想我们可以自己多参考那个地方，就会比较了解这整个比较完整的情形。那我们现在倒是要来继续看第52卷。第52卷呢，整个内涵呢、啊，还是在色觉则分里面54身相应地，还有这个意地里面，这是它的第2个部分。啊，但是这个课题，这个一小段这个课题呢，那是在其实是延续我们前面有提到4种缘呐、啊。我们以上有提到4种缘，而且呢，在51卷里面有提的是因缘，就是刚刚讲那个种子，这种子的一些情形。所以实际上我们刚刚讨论的部分呢，其实是比较直接相关于种子的部分，也就是因缘的部分。所以我们这里可以以这个科判段落来看呢、啊，应该可以把它看成是4种缘，剩下其他。这3种缘的讨论是这样的。好，那这个应该有好几页。我们看33页第1行，复次云何等无间缘。那我先说明一件事情，这个等无间缘呢、啊，在成为世论有很确定的说明。等无间缘呢，只能够指我们的心事的活动，那还有呢，这个 新说法来看呢，那不可以说它是等无间缘，这里是有的，可以包括在一起的，就是说只有心识的活动啊，包括就是心法跟心说法，那么心法跟心说法以外啊，都不能够建立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等无间缘关系。比方说我们先前看到的这个桌子椅子啊，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本身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都不可以有等无间缘的关系。所以等无间缘呢，一定是指心识的活动本身跟之间的关系，或者心说法，或者心跟心说法，就等无间缘的讨论啊，一定是在这个范围内来讨论的，是这样。那其实在成为师论呢，有很多讨论的，比方说我们整个八识来讲啊，到底哪一些情况，哪一些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等无间缘，也就是说也不是所有，不是所有啊，任意的任何的啊都可以建立，这个也不是的。即便是在心识跟心说法这些当中呢，也不是随便的任何跟任何之间啊都可以建立这个关系，也不是的。好，我们看这里，这里的说明其实算是蛮简略的。好，复次云何等无间缘啊，为此诸心心所无见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彼诸心心所生，说此为彼等无间缘。这句话我们来说明一下，就这一些，这个此很重要，此就这一些，这一些或者某一些啊，这一些呢，这一些的心还有心说法升起之后。升起之后啊，他下一个刹那无间啊，就是这中间呢、啊、没有间断，这中间没有其他的来作为这个障碍啊，也换句话说就是下一个刹那，他这一刹那升起来，他们这一些心跟心说法啊，这一刹那升起来，然后呢下一刹那，就是中间没有阻隔，下一刹那彼就是那一些心跟心说法升起来。那实际上呢，这之间的关系就叫做等无间缘。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些作为那一些的等无间缘，就这样子。这一些心跟心说法在这一刹那升起，那么下一刹那呢，就那一些心跟心说法升起，因此呢就说这一些是那一些的等无间缘。至于所谓的这一些跟那一些啊，他们就类别来说啊，那这个还可以进一步去探讨。那我们看第二行，若此六识为彼六识等无间缘呐，即施设此名为一根，一名一处，一名一界，是这样的。那么这里是这样说，这个六识啊，这个六识就刚刚讲，这个六识现前升起来。这一刹那现前升起来，然后呢作为下一刹那的六识，那么下一刹那的六识也升起来啊，这一刹那的六识升起来了，然后呢下一刹那那样的六识也升起来，那这样的六识呢作为下一刹那的那一些六识的等无间缘啊，如果这种情形的话，就把这一些呢，就把它们叫为一根， 因为他们作为下一刹那一样的六识的升起的等无间缘，是这样的。那名称上面呢，就把他们这一些前一刹那的这一些啊，就把他们叫为异根，或者叫为异处，或者叫为异界。那这里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等无间缘这个啊，那这个等呢，就是平等。这里讲的平等，一样是讲它的智类，同一类，同一类的。在《成慧思论》有进一步讨论啦、啊，比方说我们这里讲就是前六识来讨论，前六识来讨论呢、啊，那这个地方看起来并没有明白说明哦。比方说以第六意识来看，第六意识前一刹那升起，那么它下一刹那，下一刹那如果也升起第六意识，这中间没有阻隔，那就可以说前一刹那的第六意识作为下一刹那的第六意识的等无间缘。原因是什么呢？前一刹那的第六意识升起之后啊，它一样当下就灭，那么就等于说它 空出一个空格，空出一个空格来作为下一刹那的第六意识升起的一个助缘，作为一个助缘啊，这个叫做等，就是同一类，平等同一类。那么无间就是刚刚讲中间没有别的东西来作为阻隔，那么它又由前一刹那的第六意识来引申，所谓的引申就刚讲它灭了，空出来用它来引申，引申下一刹那的一样的第六意识。那这样的前一刹那跟下一刹那呢，它只有缘的关系，它是缘的关系，前一刹那来引申，也就是有这个叫做起的关系，升起的起啊，就引申使得它升起，那这种是缘的关系。那这样的缘呢，由于它是平等的，自己同一类的，还有呢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来障碍它，也不能够有，我不能说不能啦，就如果没有东西来障碍它，无间没有间断，接下来就下一刹那，这种叫做等无间缘。那它是缘，因为是由前一刹那的力量，前一刹那的第六意识的力量引申下一刹那的第六意识的升起，有这个力量，所以叫做缘。但是呢不是因，前一刹那的第六意识不是下一刹那第六意识升起的因，不是因。为什么呢？前一刹那的第六意识升起啊，这个已经是现行，这个已经是前一刹那第六意识的种子升起的现行，遇到缘升起的现行，这个已经是一个果，就是从因到果。那这一个果呢，就是已经升起的这一刹那，也就是这一个前一刹那的这一个第六意识啊，它并没有能力啊，作为因去升起下一刹那的第六意识。要升起下一刹那的第六意识，一样它要有自己的因，也就是要有自己的种子，下一刹那的升起的这个第六意识的种子一样是来自于第八阿赖耶识的这样的第六意识的种子，是这样的。那么要有这样的因，所以再加上前一刹那第六意识啊，作为缘。那我们之前也有说过，所有的心跟心所法的升起都要具备四个缘，就是刚刚讲第一个缘就是因缘，因缘也就是因， 就刚刚讲的有建立阿拉耶识的话呢，那就是阿拉耶识里面的他自己这一类的种子。第六意识要有第六意识自己的种子作为他的因，再加上要有另外这三个缘，等无间缘、所缘缘、正上缘，这四个缘呢，我以前有说过缺一不可。所以现在看这个第二种缘，就是等无间缘，就是这个情形，他也要有，也要有他的自类的啊，或者是不一定自类，这六世之间呢、啊，看这个我们第二行看呢、啊，六世之间看样子好像是可以互相做等无间缘。若此六世，第二行若此六世为比六世啊，到底是一一的对应关系，第六世只能做第六意识的等无间缘呢，还是说互相有这个关系？这里并没有说，并没有说，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下，看第六成为世论怎么说。那么照理说第六意识应该是引申第六意识的等无间缘，前五世应该各自的，比方说眼识啊，眼识应该就做眼识的等无间缘。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眼识可不可以作为比方说耳识的等无间缘，应该可以思考一下。我们下一次可以参考了这个成为世论之后呢，来做一个补充。好，这个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好，大家辛苦啊，阿弥陀佛，我们来一起回向。